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
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20讲，神的城。
诗篇48篇第二节，锡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回顾过往的日子，你是快快乐乐的度过的吗？若是不是，你知道喜乐的秘诀在哪里吗？今天我们一起默想诗篇48篇，希望透过诗篇48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大家能够更深明白神的心意，把祝福带给更多的人。诗篇48，诗人3番5次提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题目，就是神的城。48篇第一节，亚伟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。第二节，锡安山大君王的城。第五节，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。第八节，我们在万军之亚伟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，正如我们所听见的，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。诗篇48篇幅很短，但神的城不断出现，可见这是诗人在诗篇48所谈论的重点。不要以为神的城只在诗篇48出现，不是的，查考圣经你就看到这题目贯穿了新旧约，是圣经核心的教导。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神的城。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。启示录说，使徒约翰看见异象，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圣经不同的书卷也谈到神的城，显然在神的眼中，神的城极其重要。既然神的城是圣经核心的教导，那么如何理解它的含义呢？首先，神的城是神居住的地方。诗篇46篇第四节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顾名思义，神的城是神的居所，那么神的城又在哪里呢？神的城不是指某个地理位置，也不是指某座大教堂，神的城是指神的子民，教会。难怪主耶稣描绘门徒为造在山上的城。我们必须明白，神并非住在建筑物里，而是住在他的子民中间。由始至终，神最大的心愿就是与人同住，与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。 其次，神的城是由神掌权作王的地方。诗篇48第二节，锡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这里说神在他的城掌权作王，也就是说在他的子民生命中作王。如何知道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呢？从我们所说的话就看得一清二楚。主耶稣教导门徒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，也不可信口开河，言不由衷。要神掌管我们的生命，神必须先管住我们的舌头。神管不住我们的舌头，也无法掌管我们的全人。诗人提到敌人联手图谋攻击神的城，诗篇48篇4到5节。看哪，众王会合，一同经过，他们见了这城，就惊奇丧胆，急忙逃跑。这些攻击神子民的敌人是谁呢？圣经说，全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手下，撒旦又借着种种私欲来控制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罪的奴仆。私欲如何控制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罪的奴仆呢？打个比方，你喜欢看色情录像，看多了对异性产生非分之想，当机会来了，你的欲望便一发不可收拾，把你陷在罪里。如何才能逃脱敌人的攻击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立定心志，被神掌管，行在他的旨意中，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。诗篇48篇第3节，神在其宫中，自显为避难所。只要我们投靠神，神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，敌人就无计可施。除了敌人的攻击，神的子民还要面对各种诱惑，神又用什么方法保护我们呢？诗篇48篇第7节，神啊，你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。他施具体是什么地方？圣经学者众说纷纭，无法确定。但从旧约经文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施是个富饶的地方。所罗门有他施船队，三年一次运金、银、象牙、猿猴、孔雀回来。旧约提到他施船只的次数不多，其中一段经文特别重要，因它恰恰记载了他施船只遭破坏的实例。这个片段记载在《列王记上》22:48。约沙法制造他施船只，要往俄斐去，将金子运来，只是没有去，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坏了。列王记上22，约沙法登基做犹大王。约沙法本想造他施船只去俄斐将金子运来，但神不喜悦他的计划，所以破坏了他的船只。不要以为约沙法是个暴君，所以船只遭到破坏。恰恰相反，圣经给他的评论非常正面，不仅如此，还表扬他为一位贤君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约沙法制造他施船只，为什么遭到破坏呢？一方面，神不喜悦约沙法与恶人合伙造船；另一方面，由于他施船只运载的都是钱财、奢侈品、新颖好玩的美物，这些东西不知不觉会败坏神的子民对神的追求，使他们离世界越来越近，离神越来越远。这使我想起一位做生意的姐妹，这位姐妹工作时间长，有时甚至礼拜天也要上班， 于是我鼓励他一定要拨出时间去敬拜神，也要拨出时间让自己休息。虽然姐妹知道敬拜神至关重要，但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。当新货运到，她必须争分夺秒安排工人把货物运到不同的地点。一旦错过了发货时间，她就会损失惨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姐妹越来越少跟我联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她的消息，说身体有病，需要动手术。因为身体的缘故，她迫于无奈，只好把生意放下。诗人说，神用东风打破他失船只。圣经常常用东风形容神的干预，神的介入。比如，神用大东风使红海分开，让以色列民能够离开埃及。神之所以用东风打破他失船只，是因为他失船只象征财富、高端物质享受以及世俗风气。虽然众敌人不敢用刀用枪进行毁坏，但世界可以借着他失船只承载美物，败坏神的子民。当我们渐渐偏离神，神只好出手干预，破坏我们的计划，好让我们能够清醒过来。如果神会出手干预，打破他失船只，神的子民是不是一群愁眉苦脸的人呢？不是的，诗人用欢喜快乐来形容神的子民。只有当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才会有真喜乐。诗篇48篇9到11节，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，直到地极。你的右手满了公义，因你的判断，锡安山应当欢喜，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。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这是神慈爱的一面。同时，神引导我们走义路，这是神公义的一面。以前我们被欲念、坏习惯、世界的价值观所缠累，无法快乐。唯有认识神后，我们才能得到真自由，内心才有真喜乐。以前听信徒说归向神多好，现在我们认识了神，亲身经历到神的美善，我们所经历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一样。诗篇48篇12到13节，你们当周游西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细看他的外郭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神的城是由神的子民组成的，信徒就是构建神居所的活石。不管是城楼、城墙，还是宫殿，不管是位于高处、低处、外面还是里面的，神的子民都要宣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，好让后代也能够认识神，成为圣城的一份子。喜乐的生命真的能够荣耀神、祝福人吗？是的，这恰恰是一个女孩的经历。这女孩的妈妈是信神的，每天上班前，妈妈都和她一起祷告，把她一天的平安交托给神。后来，妈妈回老家，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工厂打工。姨妈妈不在，没有人带领她祷告亲近神了。有两个晚上，她在宿舍睡觉时经历到邪灵的搅扰，这件事情让她非常恐惧，使她更渴望神的同在。她心里想，神常常与妈妈同在，是因为妈妈每周去聚会，每天读圣经。要神与自己同在，他必须效法妈妈去聚会读经。他很渴望有人能带他去教会认识神， 有一天，他在公司去洗手间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女孩问保洁阿姨为什么那么喜乐。阿姨休息的时间会在宿舍弹吉他、电子琴，平时也是笑脸迎人的。阿姨回答说，是因为认识神的缘故，不认识神之前，她并不是那么喜乐的。她就站在旁边，一直听他们聊天。女孩走后，她立刻上前问阿姨是不是信神的，又说自己的妈妈也是信神的。阿姨听到她的话，马上停下手里的工作，满脸笑容跟她说话。女孩被阿姨和蔼可亲的笑容所吸引，认定这就是她一直在寻找带自己去教会的那个人。于是女孩问阿姨能否带她去教会。就这样，她跟阿姨去了教会，后来也悔改归向神，成为圣城的一份子，向其他人传扬神在她生命里的奇妙作为。结束诗篇四十八之前，诗人在十四节说，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神除了是大君王、万军的统帅，诗人还描绘神为我们的牧者，神会继续带领我们，直到永远。如果你是教会的牧者，不要忘记，在天上你也有一位牧者，神必定看顾你，保护你，直到永远。在服事上，我和爱人深深体会到神的看顾。有一次，我们坐火车去探访弟兄姐妹，坐下后，听到刚上车的乘客很吵杂，他们在整理行李箱。我不以为然，没有转身看个究竟。我爱人转身看，发现在我头顶上的行李箱正从行李架上掉下来。就在这刹那，他用手一推，把行李箱推到地上去。如果行李箱砸在我的头上，后果真不堪设想。我深深体会到神是我们的牧者，他会一直牧养我们，直到永远。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，神的城是神居住作王的地方，神保护他的城，虽有仇敌追赶，但因神住在其中，仇敌不敢侵犯。另外，神用东风打破他失船只，免得财富、物质享受、世界的风气败坏他的子民。神的城是可喜可乐之城，这份喜乐的生命能够荣耀神，祝福人。神的子民喜乐，因为有神为我们的牧者。在新的一年里，但愿我们敞开心扉，让神带领、看顾、保守我们，直到永远。
暗掩盖大地，又暗掩盖万民。甘霖停止春雨不降，触动神的怒气。神知世代神的旨命，被越罪恶满盈。离弃神活水的泉源，忘记他的慈爱。看那神这 要为神的城起来兴起